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九节，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呐，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勒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呐，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责任，违背你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感谢神。
好，非常感谢陈杰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十三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我们今天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到22节，守安息日的分别。这段的经文情景是说，尼希米吩咐在安息日前关上城门，不容商人进城做买卖。甚至警告那些在城外过夜的商贩。其实这是不是出于固执的形式，而是提醒百姓，安息日是耶和华所设立的，必须为神分别为圣。真正的敬拜需要界限。在我们的忙碌生活里，我们是否愿意仍保留一段时间，单单的献给神？希伯来书4章9到10节写道：“这样看来，并立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也就是告诉我们，信徒要进入基督所赐的安息，这安息不仅是停止工作，更是将生命的焦点重新转向神。尼希米严格禁止百姓在安息日做买卖，也提醒我们要分别时间归给神。今天的社会节奏紧凑，我们的周末也常被娱乐、工作或学业占满。但我们是否愿意仍将主日分别出来专心敬拜？我们的时间表是否反映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第二部分是23到27节，信仰的纯洁。尼希米看见犹大人娶了外邦女子。甚至连孩子都不会说犹大话，信仰传承岌岌可危。他严厉斥责百姓，并指出所罗门王的失败就是因为婚姻上的妥协。婚姻 是信仰传承的重要基础。哥林多后书6章14节清楚地提醒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今天的社会强调爱最大，但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必须以神为中心。尼西米坚决纠正百姓与外邦女子通婚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信仰。今天我们或许不会面临相同文化的冲突，但我们可能在价值观、婚姻观、生活方式上与世界妥协。我们是否仍持守圣经的教导，并在家庭中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的传承？第三部分是28到31节，尼西米发现大祭司以利亚斯的孙子娶了三巴拉的女儿，立刻将他赶逐，以免圣职便被玷污了。他多次向神呼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使我得怜恤。”属灵领袖若妥协，全教会都会跌倒。彼得前书4章14节提醒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尼西米的刚强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更需要敬畏神，持守圣洁，因为领袖见证直接影响群体的属灵方向。尼西米再次强调立位人的服侍与圣洁的洁净，提醒我们神的家需要忠心的管家。今天每一位信徒都是圣灵的殿，我们是否愿意保守自己的圣洁，不让罪玷污？同时，我们是否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成为建造神家的人？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这样写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第四部分实际上是从经文14节、22节、29节、31节而来，属灵生命的持续性。尼西米也得祷告多次出现：“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流露出尼西米深知人的软弱，但也完全依靠神的怜悯。这提醒我们，属灵的热心若没有持续的祷告与神的帮助，很容易衰退。耶稣也曾警戒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这充满诱惑与压力的时代，我们是否愿意靠主持守，不只是短暂的火热，而是长久的忠心？总的来说，尼西米记提醒我们，信仰不是只是一次性的复兴，而是每天的选择与坚持。唯有持续的建造与警醒，才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洪流中站立得稳。13章就是尼西米记的最后一章。那我们对这个尼西米记的我们的回顾，第一章实际上是讲的复兴。始于祷告，尼西米为耶路撒冷荒凉而进食祈祷，提醒我们，任何属灵的更新都要从祷告开始。4到6章是讲的是重建伴随的征战，百姓一手建造，一手拿兵器，属灵生命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属灵的征战。8到10章。是讲的神的话语的更新，百姓聆听律法，认罪立约。真正的复兴不在于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内心回转神的话。11到12章讲的是群体的委身，有人甘心居住在耶路撒冷，祭司立位人各尽其职。复兴需要每一位信徒的参与。13章。持守圣洁，直到最后。尼西米严厉纠正罪恶，提醒我们复兴不是一时的热潮， 而是持续的圣洁生活。尼希米记的全卷总结告诉我们，复兴的核心不只是见到神强，而是见到生命。复兴需要祷告，需要征战，需要话语，需要委身，更需要持续的持守与圣洁。尼希米一生的祷告是：“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这不仅是他的总结，也应是我们一生的心智。整卷尼希米记也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一次性的复兴，而是每天的选择与坚持。从建造城墙到恢复律法，再到洁净百姓，尼希米的一生都在强调，唯有持续的建造与警醒，才能在世界的洪流中站立得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也命令我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也愿我们能像尼希米一样，能够忠心到底，直到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4题，其实第一题昨天小平的问题里边也提到过。第一是安息日与敬拜的优先次序。尼希米吩咐关上城门，禁止人在安息日做买卖。今天我们生活在高压快速的社会里，许多人周末仍忙于加班、学习或娱乐。我们是否愿意分别时间给神，将敬拜与安息看为生命的核心？我们的时间表反映了谁是我们真正的主宰。第二点是信仰纯洁与家庭的传承。百姓与外邦女子通婚，使下一代失去对神话语的传承。今天世界的价值观透过媒体、教育、社群文化，不断影响了我们的家庭与孩子。在婚姻选择、家庭教育、价值观传递上，我们是否持守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如何在多元社会里培养敬畏神的后代？第三，属灵领袖的榜样。尼希米毫不妥协地处理祭司的问题，维护圣殿的圣洁。今天教会领袖或服侍的童工若失手，会对群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如何为教会的领袖守望祷告？在个人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注重圣洁与见证，以免绊倒他人？第四是持续的属灵警醒。尼希米多次呼唤：“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显示信仰需要持续的警醒，并非一时的热心。今天许多人信仰热心，容易被世俗冷却。在这充满诱惑与压力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长久的火热？我们的祷告与属灵的操练是否持续不断？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提供很多的角度给我们去思考哈。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读尼希米记哈，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尼希米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是很独特哈，他的祷告很独特，他做事的方式也很独特哈。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啊，对付罪到这种地步啊，去斥责，不光斥责啊，而且是动手去打人哈，拔人的头发。然后这个让他们立约起誓啊去做事，哇，这个人哈，这个真的是很神很这个独特的使用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事情就发生改变啊。他一离开，这些人继续犯罪，他一回来啊，整个局面就被扭转过来啊。建城墙也是啊，那么快就52天就把城墙建起来，连外邦的君王对他都是完全的信任啊。让他做贴身最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哈、啊，保护这个王的安全，而且中间还特地把他召回去哈、啊，这说明这个他非常的信任这个尼希米哈、啊。那这个尼希米，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哈、啊，让人信任的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哈、啊，这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去琢磨和思考的哈、啊。
哦，我代表第三组哦。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大家分享的特别热烈，还没有分享完，而且真的经文，是我们的灯啊，让我们看见了很多。那就很快的哈，先回应一下，周弟兄的四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说，这个安息日与敬拜的优先次序哈，我们刚刚其实同时也在学这个传道书哈，告诉了我们时空和这个生命哈，真的是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如果在地上，而且是个单线的，如果我们不把生命与主联系起来的话，真的是会感觉到是万事都是虚空的，所以呢，在这个优先次序上，只有以神的心为心，以神为中心，哈，我们才会在是我们在地上结束的时候进入天家前不后悔，哈。这个，同时呢，就是也能够看见，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世界很可能，它的次序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罗马书12章第2节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体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个是我们的思考第一题。第二个，信仰的纯洁与家庭的传承。我们感觉到，就说千里之穴溃于蚁穴，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那就从所罗门我们就能看见，而且这也是尼西米指出来的。他勇敢地指出，即使是先祖被人所崇拜的。第二个呢，这个传承和信仰的纯洁哈，真是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哈，我们不能让耶稣基督坐在副驾驶架上，而是要坐在我们的主驾上。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大卫哈，他时刻以耶稣的心为心，他以主为主哈。当意识到的时候，任何不好的时候，他都会去洁净自己哈。当然，在传承上，只有主哈，才能够引领我们，让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也就是是提醒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啊。第三个呢，属灵领袖的榜样，那就是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属灵领袖祷告，因为他们会领我们在地上走相当的一段路，而那个如果他偏了的话，经常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哈。那第四个呢，持续的警醒。那我们人做不到，必须持续的祷告，依靠神的怜悯。而且每一天我们都面临选择，这都是那个周弟兄带我们思考的。好的，这四个问题思考了以后呢，我们也能够再思考和牧师提出的，让我们思考尼西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整个通过这一本书，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自己求神的怜悯，他也为自己要带领的整个这个百姓来求神怜悯，而他是支取神的力量，支取神的建造，靠神征战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非常勇敢，他是为神做见证，成为世上的灯塔哈，当他发现有破口的时候，他不畏艰险，真的是不畏强暴，他直接指出这些罪过哈，同时呢为神发易怒，包括拔头发、指出罪，做事非常的果敢，他的这个勇敢呢，也是靠神而不是靠人，而且呢他也不是以人的喜好去做。去做这个他该做还是不该做的，而是，真正的就是为神做见证、做灯塔，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不畏世上的各种压力。那第三个呢？他在祷告中，实际上他是靠神得胜，好支取神的力量。那也是这个旧约历史书结尾，也是等于是通过尼西米在地上的仰望，让我们新约圣徒，来仰望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带领，靠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国度啊，也就是永恒的耶路撒冷，圣国、圣都、圣国。然后最后一个是梅传道带我们的思考哈，就是多比亚出现了很多次， 那实际上多比亚的出现实际上是代表世界哈、啊，多比亚的女婿呢，就等于与世界妥协联盟哈、啊，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的提示呢，你看他的尼西米的反应都是非常激烈的反应，那实际上是引领我们要与世界断绝，与世界的罪断绝，实际上要斩草除根啊，要当机立断，一点都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城外有商人哈，也是世界的引诱。那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要洁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诗篇56篇13节，这是讲，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中光中行在神面前吗？那个生命的光就是神的话，就是教导我们的路上的路标。神也是会救我们的脚，就是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尼基米走了就跌倒了，但是尼基米回来的时候要扶持他们再回到上面，就是像神对我们的生命一样。
好，谢谢美传道雷琴的分享啊。13章的尼希米记读到最后一段了哈。当我们回顾这个尼希米这个人的时候，发觉他一登场就也让我们眼前一亮啊。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约瑟一出场，他就是这个埃及法老的宰相一样啊。大家就会问哦，这个年轻人到底有什么特点？他是一个被掳的人。竟然在外邦的这个被掳之地没有关系，没有这个背景竟然一步一步能够做到让王如此的信任把最重要的事情、性命攸关的事情都交给他管就像当初这个法老这个看到这个约瑟的身上有这个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同在在他身上，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才会把全国的管理交给他。所以尼西米从这13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了解律法非常清楚这个无论是他对付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无论是这个守安息日的事情，无论是处理这个婚姻，特别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不能娶外邦女子的。利未记21章13节明确的讲大祭司只能娶以色列民中的处女这么明显的规矩，他们竟然违反了，所以。为什么尼西米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勇敢去，斥责他们、去打他们、薅他们的头发，然后，指责他们的罪，就是因为他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话是怎么讲的他才有底气嘛，他也才有这种的信心嘛才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一定要明白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讲的第二个这个尼希米很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这一段里面，他至少提到两段的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安息日18节那里讲昨天我们读到的以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他很明白以色列被掳那段历史，他是在被掳之地出生的这些他要去读，他要去听，他要去记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是在他亲身的经历当中，但是他知道在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处是他引用这个所罗门在第26节，27节所罗门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大祭司如今娶这个外邦的女子，你们不记得所罗门当时发生什么吗？所罗门娶了那么多的女子，他就跟着犯罪，以至于后来越犯越大，让整个国家都被掳了所以基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儿，他很了解所以他做事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果断果决他做事也很有智慧这个在守城门这件事情上。他先是派他身边的仆人去做这是在19节事情比较紧急把他最信任的这些仆人派去，把门先守住了等情况稳定以后呢，到了22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派那些专职的而且利未人比较多可以轮流的去守这个城门，确保这件事情的完成所以他既 明白原则，又有具体的落实的手段啊，以至于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不顺利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哈。他明白神的律法，了解历史上发生事情，最重要是他认识神啊，他对神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这表现在他的祷告上面啊。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哈，就13章里面有四处记载，每一件事情做完了，他都求神，求神来纪念啊。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啊，求神来继续的施恩。那这个表现出他对神的这个依靠啊，对神的信赖啊，对神的敬畏，很坦然的哈。做什么事情，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隐藏啊，做事的动机、做事的理由都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一方面在神的面前很坦然，在人的面前呢做事也非常的果决果断啊。让人呢对他都很佩服哈，也愿意跟随他哈，这说明他对神啊跟神之间有那样一个紧密的连接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了解神做事的原则哈，了解神在历史上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怎么做的哈，这样让我们去学习和效法啊。另外一方面，借着祷告随时与神连接哈，支取神给他的力量和智慧。让他在凡事上啊讨神喜悦。你看，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啊，无论是在这个外邦君王的这个朝廷上，还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面对众多的难处的时候，修建城墙，还是这个重整圣民的信心啊，清洁这些的罪啊，无论他做什么事情，神都与他同在。真的是哈，跟这个。约瑟是很像的哈，神的灵在他身上哈，而且他所做的，神都赐福他所做的工作哈，我们求神来赐福哈，但很重要的哈，我们从这几个方面了解神的律法，了解神做事的方式，而且呢，在凡事上依靠神。
尼西米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哈，就是说，而且他这个人他的特别之处呢，刚才雪英姊妹和大家我们小组里面都分享了，就是说他是一个，他不拿俸禄，然后呢，他而且是把自己的在修建城墙的期间把自己的俸禄都拿出来，就每天招待大家的饭食，然后呢，他有榜样的力量。这个同慧姊妹刚才说最重要的，他这个人是没有私心。我们今天遇到很多跌倒的这个领袖啊什么的，就是跌倒在私心两个字上面。什么叫私心呢？就是老我大过天。所以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一直要学的那个功课，就是对付我们的老我，deny ourselves，这个是最难最难的。然后我们看他，比如说拔人家的头发呀，实行这些政令啊，就是包括对付敌人，没有人站出来。我们知道，猜想他肯定遇到很多的阻挠，但是大家都是很信服他，没有人出来好像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真的是深得人心的一个领袖啊，真正这样的领袖，他就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的都是神，没有他自己，他没有一点点的私心，所以说真的这个功课也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我们今天周弟兄的几个问题，我打乱次序，我回答一下，就讲到那个属灵领袖，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大祭司以利亚时啊，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个榜样，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尼西米他一定要去对付，因为这个大祭司就是他这个是属于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他直接会影响到这个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状况的，所以说这种一定要去处理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牧者啊，站讲台的啊，他站在讲台上，因为我们都知道牧者都是代表神说话的啊，但是他有时候呢，他可能会说一些，就是出于他自己出发点，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些话。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信徒，我们要为站讲台的这些牧者啊什么，我们要为他持续的守望祷告，求神来高抹他的口，求神让他每一次在讲台上说的都是神要他说的，而且是以圣经为中心的，而不是说自己发挥出去。我们以前有一个就讲到后来徐志摩的诗讲了15分钟，作为牧者呢也要 要自己非常的就像你心里一样的，就是谨慎啊、小心啊、持守啊、祷告。因为你讲的不是你个人的说话，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在小组里面自己分享，你在讲台上，大家都觉得你是代表神说话的，所以这个话100%必须是来自圣经的，或者从圣经的这个出发点啊扩散出去的啊。有些可以讲的主题，比如说堕胎啊，比如说变性啊，这些都是直接违反圣经的。但是有一些话题啊，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的，比如说政治啊、经济啊、健康方面的话题，这个你一方面你不了解，因为你作为牧者，你学习的都是圣经的真理，这方面你是非常熟悉的，你讲你熟悉的部分，不了解的部分就不要去讲啊，有时候会引起争议，这个或也许会误导别人。然后呢，作为牧者，其实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是教会里面的 number one，一般不太有人敢来对你说这个啊，你这里讲的不合适啊，那里讲的不合适啊。我们教会是有的，但是很多大教会不太有人，所以唯一敢讲的可能是师母。如果师母再不讲的话，那真的是你真的是自己要时时保持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说我这是 general speaking，不是指哪一个教会啊。就是说，然后我们再看到前面这个守安息日啊，这个和我把守安息日跟信仰的传承我一起讲了吧，这个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一个话题，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时间安排，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生命的优先的次序。哎，如果是我们把安息日，这的我们今天是主日啊，分别为圣的话，就是说这一日是完全献给主的，所有做的活动都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赚钱或者你个人的娱乐、你的利益为中心的。你但凡做到了这一点的话呢？啊，我们就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只会做 lip service 的人。然后我们的孩子呢，但凡他是在家的孩子，他24小时他都看到你做的，他会有样学样啊。你是好的样子，他会学到2.0版啊；你是不好的样子，他也会变成法利赛人的2.0版啊。所以说，我们说家庭的传承，你当然去要去说，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去做，你做的什么，孩子都看在眼里面，而且他真的是会啊，成为一个啊，你信仰的一个传承者啊，这个就像这些以色列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尼希米记应该是旧约的有关于历史的最后一卷啊，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开始是以这个扫罗王、大卫王开始的啊，这个王国。所以，这时候已经没有王国的，但是这个历史结束在尼希米记里，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电视剧当中说的一个开放的结局啊。我们看到尼希米，他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他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更多的啊，把我们的盼望引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那里去啊！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啊！虽然我们没有生活在耶稣的时代，但是真的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历史的书卷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行的大能，我们也觉得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大能的工作，我们是要由衷的献上感谢和赞美，真的是赞美感谢神。
那我们首先也是提到这个安息日，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一样，非常的重要。在这边呢，这一段当中呢，我们看到从15节到22节当有大幅的提到安息日。那尼希米呢也看到，就是说百姓没有守安息日，还在那个就是跟还在做买卖的事情，所以呢，他呢就是要严格的来实行这个安息日。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百姓能够预备好他们的心，所以城门在天黑的时候就要关闭。那也让我们看到，有些商人呢，他们却是在城外住宿一两次，那尼希米也斥责他们，然后呢，警戒他们之后，还跟他讲说，如果是你再这样做，就要拿办你们。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尼希米要让城内城外都能够安静，让百姓能够预备好心来做这样的安息，来亲近主。那今天我们来主日去教会也是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来朝见神，来敬拜他，与他交通。所以呢，我们的心一定要预备好，在主日之前，还有主日当天结束之后，我们都应该要，安静心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这是我们看到的。那，若是尼希米没有这样子做的话，那这样子，就是让撒旦呢一次两次的来试探，那撒旦是很容易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很严格的来执行。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是属灵领袖。那属灵领袖呢？当属灵领袖带领百姓往好的方向的时候呢，神的祝福也借由他们来传递出来。那当他们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审判也是从这些属灵领袖开始。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就是看到这些祭司，他呢跟外邦的女子通婚。在那个利未记21章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利未人不可以娶那个外邦的女子，只能娶以色列的一个处女为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利未人呢，他们已经破坏了与神的立约啊，这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尼西米要来纠正他们。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所以他又提到这边后下面这一段，这边有提到说，所罗门王他娶外邦女子，那我们知道也是因为他这样子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使大卫的王国呢开始败坏啊，那这个也是要让百姓们能够吸取这个所罗门王的一个教训。那我撒旦呢常常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娶外邦女子，然后就是让他们来引诱以色列人来离弃了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属灵领袖带头的人呢，尤其是服侍神的人，神的仆人。一定要很小心，而且要看重，真的是能够专心专服侍神，而且来跟随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这个领袖，他是有好有坏的作用。那我们的心呢，我们不能够来依靠这个领袖，我们自己要从我们自身的本身来做起。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我们从尼西米，在第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讲到说，那个时候我不在耶路撒冷，然后因为他就是回到巴比伦玩，然后之后呢他就回来了，过了不多日，他就向王告假。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尼西米呢，他的当圣城完工的时候，他回了巴比伦之后呢，可是他的心依然在耶路撒冷，依然纪念着神的殿，所以他回来。那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回到神的家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第7节，就是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内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很看重神的家，这我们看到说，这个尼西米呢，他非常的重视神的家，而且维护神的家，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就知道，以利亚是为多比亚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开始就是有这些，他有愤怒、有斥责的这些表现反映出来，而且呢，他看到百姓呢不守十一奉献，让这个。神的仆人、利未人，他们又回去种田啊，就是没有办法来服侍神，在神的圣殿工作，还有就是娶外邦女子，不守安息日这些事情之后呢，他的反应就是他要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要回复，不是单单只有处理，他还要回复到原先神所规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呢，他是一个就是。在神的事情事工上呢，他是很勇敢的，他表现出来他很刚强，而且呢，他呢，就是要去为守真理而做的而战，这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保罗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尼西米的一个特质。那今天也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事情，在这个事上，我们是不是能够？也能够来持守神的真道，维护神的真理，然后勇敢的站出来，来讲出这些事情。
OK，我们读完这尼西米记，我们看尼西米这个人呢、啊，刚刚大家都提到，首先他认识神，他敬畏神，他明白神的话，他爱神，他爱人，最重要，他对神忠心，所以他可以在那个世代里面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他敢说敢做，他为神做见证，非常勇敢啊、哦！要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尼西米这个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常常的祷告， 求神加添他心里，求神纪念他。啊，这是我们可以从尼西米学的很多的方面。
好，谢谢吴长老啊。以斯拉尼西米哈，接下来我们下周就开始读以斯帖哈。这一个一个很鲜活的人物啊，他们都不是在平顺的环境当中产生的哈，不是在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最鼎盛的时期，而是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哈。但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神哈，以至于他们每一个生命都像一个独特的一个鲜花啊、花朵一样哈，在神的国度里面绽开哈。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管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只要我们生命当中紧紧的依靠神哈，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哈、精彩的、可以荣耀神的人生啊。好，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来背这节的经文哈，让这节经文也借着背这段经文哈，让我们把尼西米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哈，印在我们的心中哈，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在凡事上来依靠神哈。好，我们先来复习一遍，尼西米
尼
记
西
五
米
章
记五章
十
十
九
九
节，
节，
我的
神
啊，
啊，有你
你我
感谢
我
所
行的一切
恩典，
是
谁又
恩
恩
于我？
于我，
尼西米
章
记五章十
十
九
九
节，
节，
尼
是
西米
谁又恩恩于我？
五章。
好，亲爱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晨更。你的话光照了我们，使我们看见尼西米在困难中仍忠心的侍奉。尼西米不断的呼求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健康、工作和生活。主啊，也愿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持守圣洁，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得失与不得失，都仰望在你主的手中。也恳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一生都忠心的能够跟随你。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们
阿
阿
门。
门。